习近平亲赴金砖峰会，见对抗西方阵营，镰刀指向有钱人，一条手机简讯喺网路热传。荷兰、丹麦将援助乌克兰超过60架 F-16 冲突升级。俄国月球25号登月球南极失败，印度有望拔得头筹。李文控诉好声音发酵，至今为时回应惹众怒。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在21号启程去南非参加金砖峰会，之前美日韩在大卫营峰会上三国刚刚达成协议，共同应对中共威胁。中共官媒大闹美国，分析指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拉拢亚非拉一些传统上质疑美国的国家对抗西方，奈何手段有限，金砖国家的内部对西方亦都存在分歧。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在21号的上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去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的会议，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期间，习近平将会和拉马福萨一起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陪同习近平出席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所谓金砖国家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这次的峰会会期是8月22号到24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今日报道，这次金砖峰会是自从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首次的实体举办，主题是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报道说，这次峰会最受关注的两大重点是金砖机制扩员和去美元化。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意加入金砖国家，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有力回应。报道引述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蒙阿埃表示，过去发展中国家只能够使用美元进行国际结算，但是现在货币篮子中的选择越来越多，这样为加强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根据 BBC 的报道，巴西和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家最近建议为金砖集团创建一种货币，以挑战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南非驻金砖国家和亚洲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表示，这样并不在约翰内斯堡峰会的议程上。高盛集团的吉姆·奥尼尔是最早提出金砖国家构想的人。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创建共同货币的想法非常荒谬。对于抗原问题，南非驻金砖国家和亚洲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最近说，已经有22个国家正式要求加入该集团，还有同样数量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BBC 引述杜柏林圣三一学院发展地理学家帕德雷格·卡莫迪教授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力量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好像金砖国家这样的崛起力量。但是金砖国家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集团，他说接纳新成员会不会削弱他的影响力呢？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主任克里昂·巴特勒说，我想会有几个国家加入，但是他们可能是好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不是好像伊朗这样的复杂国家。中共开始第五次经济普查清查，山东省已经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地毡式入户清查。张天亮认为，革命会在中共割韭菜时候不期而至。8月21号，一条手机简讯在网路热传，简讯内容显示，经济普查清查入户已经开始，请你积极配合，如实地提供信息，落款是山东省经普办。 該信息引發網民質疑，先查清楚，後面就可以開始直接搶啦。準備翻老百姓嘅褲兜睇睇，仲剩有幾多錢？除咗一針一線全部攞走，其實就係財產大普查，睇睇韭菜都長喺邊度，銀礦都藏咗喺邊度。諗下，亦都算係山東人民嘅福報啦。執行離譜嘅法律，往往需要從順民區開始。在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五次全国经济大普查的通知，要求对全部法人单位、全部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毡式逐一清查，并分类填写清查表。清查内容包括单位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运营状态、单位所在地区和详细地址、单位注册地区划分和详细地址、联系电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预计今年营业收入等。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近日在视频中说，从8月份起，国家就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一套系统亦都正式出炉，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唯一的 ID 设备号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号。录入了这个系统之后，你名下有多少套房、多少架车、多少资产都将一目了然。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摸家底，摸的是高净值人群、高收入人群的家底。200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门槛，而600万以上的人呢，咁就是妥妥的国家重点监管对象。在今年的5月26日，守护网刊文促进共同富裕，税制改革再摸老底了。文章说，未来的10年，中国靠卖土地来维持地方财政这一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国家财政靠什么来支撑呢？政府制定一个所谓的税制改革的方向，这样就是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简单来讲，目前中国征收的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而所谓的直接税就是根据个人和家人所拥有的资产数量直接地进行收税。文章指出，这样改革目的就是要有钱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所谓的共同富裕。文章说，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摸有钱人的家底、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有钱人的家底摸清楚，如果发现你的资产和纳税对不上，或者是资产和收入对不上，这样稽查恐怕就不远了，因为这样就代表有人的收入。有网民说，开始对先富起来的人割韭菜了。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分析说，这些人虽然有钱，那个是跟老百姓相比，跟中共官员的财产相比的话，恐怕连1/10都没有。张天亮认为，革命可能会在中共割韭菜的过程中不期而至。荷兰、丹麦将援助乌克兰超过60架 F-16 战机，泽连斯基大赞历史决定，俄罗斯就暴怒，痛批构成核武威胁。美国在18日同意丹麦和荷兰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消息传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在20日先后抵达荷兰和丹麦，并宣布就 F-16 战机援助乌克兰问题达成突破性的协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和荷兰总理吕特会谈之后，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发布这项消息。泽连斯基说， F-16 一项突破性的协议，从今日开始我们有了更具体的细节，他们将在乌克兰上空飞行。多谢你荷兰，多谢你马克，马克就是荷兰总理吕特。吕特在同泽连斯基的联合记者会中没有提供交付战机的时间表，强调这样视乎乌克兰人员和基础设施几时就绪。荷兰亦都没有明确地表示计划移交的战机数量，但是泽连斯基在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宣布，乌克兰将会获得42架 F-16 战机。之前 网络上出现咗一段泽连斯基去荷兰军事基地参观战机嘅影片。美联社报道，访问荷兰几个小时之后，泽连斯基喺当地大约4:30嘅时候抵达丹麦史克里斯楚普，一行人检阅咗 F-16 战机，并就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事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同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进入一架 F-16 嘅机舱，试坐驾驶座位。弗瑞德里克森表示，丹麦对乌克兰提供19架 F-16，并话佢希望可以喺新年左右交付6架，明年再交付8架，其余喺2025年交付。佢话俾泽连斯基知，请将呢一项捐赠当作系丹麦坚定不移支持贵国、为自由奋斗嘅象征。乌克兰长久以嚟持续向美国等盟国提出 F-16 战机嘅需求，希望盟国提供同协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喺19号表示，乌克兰飞行员目前已经开始接受 F-16 嘅飞行训练。列兹尼科夫指出，除咗飞行员之外，一啲技术同地勤人员亦都同飞行员一齐接受训练。佢表示唔会透露培训时间有几长，但最少要训练6个月。受训嘅飞行员仲会接受关于飞行术语方面嘅英语培训课程，因为乌克兰飞行员英语基础水平仲唔够。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将会将西方提供乌克兰 F-16 战机嘅行为视为系核武威胁，因为 F-16 系可以携带核子武器嘅战机。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寄予厚望嘅月球25号肩负住抢先登陆月球南极、帮助俄国重返太空大国嘅重任。可惜，太空船喺当地时间19号失去联系之后，更加证实坠入月球。跟住落嚟几日，有机会挑战纪录嘅就系印度俾俄罗斯较迟发射嘅月球3号。月球25号太空船喺进入咗一个唔受控制嘅轨道之后，就同月球表面相撞，坠毁喺月球上。月球25号原定喺21号着陆，佢被普京寄予厚望，除咗系自从1976年之后嘅首次登月任务，更希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降落喺月球南极嘅太空船。呢个永远黑暗嘅极地陨石坑区域，被科学家认为可能蕴藏住重要嘅水冰。路透社喺20号嘅报道中，援引跟踪俄国太空计划嘅俄罗斯太空网嘅创建人阿纳托利扎克嘅睇法。佢认为俄罗斯嘅飞行控制系统系脆弱嘅地方，需要进行好多改进。扎克仲表示，呢次俄罗斯采用嘅登月方式更加具野心，并唔系之前苏联、美国、中国同印度较普遍采用嘅更简单嘅轨道方式。此外，俄国科学家亦都多次抱怨太空计划嘅管理层腐败，而且热衷于唔现实而且浮夸嘅太空计划。自从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之后，各国对俄罗斯实施嘅制裁，亦都影响咗该国嘅太空计划，令到佢更难以获得西方技术。因此，俄罗斯航天局希望借由月球25号向全球展示，俄罗斯系一个有能力向月球运送货物嘅国家，并确保俄罗斯有能力安全咁登陆月球表面。如果能够成功软着陆，对于水冰嘅争夺，除咗有机会取得领先地位，喺未来亦都能够进一步将佢转化为空气同火箭燃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原本月球25号最初嘅构想系搭载小型月球车，但系为咗减轻月球车嘅重量，提高成功率，虽然呢个想法后来被放弃，不过登陆依然系失败。俄国著名太空分析家维塔利·叶戈罗夫表示，尽管发生咗坠毁事件，但任务仲系取得咗一啲成功。俄国航天局亦都需要登陆月球嘅经验。跟住落嚟有机会挑战纪录嘅系印度喺14号发射嘅月球3号，佢比月球25号迟咗几日发射，预计登陆时间系23号，呢个星期三。 已故歌手华语天后李玟生前控诉大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平，同埋遭到该节目组侮辱的录音流出之后，引发的舆论风波持续发酵。近日嚟，事件在网络引发一片批评的声音。大陆长春广播电视台旗下的长春城市生活广播更加率先表示会杯葛，永远不再合作。在一片质疑和抵制声中，节目发行公司浙江卫视20号终于首度回应事件，说李玟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好导师、好歌者，值得我们铭记。又指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亦都不断遇到一些问题，离大家期待还有差距。浙江卫视有责任、有义务加强节目监管，履行好播出平台职责，并说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在节目制作中切实维护公平公正，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得到尊重。声明传闻没有向李玟道歉，亦都未正式回应录音中李玟控诉的内容，引发网民更大的怒火，指他在玩文字游戏。有网民讽刺说，23位导师近千名学员是在说我们节目一直是这样，其他人为什么不说，不承认亦都不道歉，节目继续，你们来打我，你们有精力就继续闹，反正我上面有人。客套话讲一下，反正我不会改的，错的都是灿星，我们无辜。此外，李玟的生前好友香港知名歌手甄妮19号在脸书发文，为李玟在好声音中的不堪遭遇感到气愤，牺牲的太不值得，傻孩子。他透露自己之前就劝过李玟不要接那些烂节目，好好地休息。甄妮更加直言批评好声音欺骗大众，任何游戏都应该在玩之前解释完整清晰，你可以选择玩和不玩，呃就是最无耻的。只参与节目的多数明星导师都欠缺良知，为名为利不择手段，羞辱了他们的艺术天分。大陆知名艺人金星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为李玟发声，说 Coco 我们不要喊，善有善终，恶有恶报。受事件影响，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自从上个星期五起急跌，到21号仍然未能够止跌，一度跌至 65.3， 两日累计跌了 46%。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